就是你赚了钱，你把钱带到家里面，让你家人过得好一点。
杀伤力太大了，就是老板你就给我这点工资，你要是想更好你就涨薪啊。
你自己也没有过得很好，你睡又睡不着又生病，身体又没有很健康，
别说了，
动不动还要，那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工作不就是为了不工作吗？
那这条路上是没有比较的，你只有你自己。其实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十二期了。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今天我们正式请到了第一期嘉宾，对不对？
对，就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第十一期是红红的毕业大礼，然后我们当时就探索了金融行业和红红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也就像我们在十一期的时候提到的，我们希望把更多更有趣的一些职业或者一些行业和大家在做的事情分享给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这一期是第一期正式的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乌贼。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乌贼。哎，我也是出息了，终于可以上毕不了业了。
这么官方，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第一期请的嘉宾就请到了一位顶流，是沈乌贼，沈老师。不管跑步跑步的朋友应该都有关注过沈乌贼的社交媒体，没有的你们去关注一下，我就不说了，反正只要一搜都可以搜到。
对，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搜吴彦祖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
对，这里我确实要插播一下，因为我之前完全不是跑步的，然后红红告诉我乌贼老师的号之后，我就搜了一下，发现确实是一位顶流，因为他是一个垂类的博主，我可以这么说吗？完全垂类的博主，但他微博的粉丝竟然有接近500万，这是一个什么天文数字？
这只是冰山一角。
对啊，对啊，所以就特别好奇，然后我就看了乌贼老师连续两个月的微博，我发现特别特别多。要不我们先说一下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应该是因为跑步结缘的。
对，虽然说是因为跑步结缘，但是我好像第一次关注红红反而不是跑步。最开始红红是偶尔更新一些跑步的打卡数据，他当时是把小红书可能当一种朋友圈在用的那种感觉，就偶尔发一个跑步的，就五六张照片里面可能加一张跑步的照片。
哦，女孩子的一个新的社交树洞，然后被沈老师看到了。
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就是发的都是生活反正还是蛮小资的，然后就点开看了，然后红红的那个小红书的页面抬头特别的惊人，就类似于北大呀，然后然后当时第一反应我说，是本身我觉得我们跑步圈是不需要用学历的，怎么现在都已经要反向卷我们了吗？
要不我也注册一个，把我的也标上。
我当时心里想，我说我们不就是
跑跑步，
就是体育生或者说跑步的人是什么？他就是学校里面的最后一排。我说本身想到毕业了之后应该逃离了这帮学霸们，没有想到学霸们杀回来了。
真的，我这次一会儿我们如果从崇礼开始聊，我一路上遇到好多什么中欧商学院、上海交大跑团，全都是这些人，他们都开始进山开始跑步了。
对，然后因为也是跑步，其实跑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冥冥之中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世界上不是有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理论嘛，比如说说，哎呀，酒品见人品呀，或怎么样。跑步的人可能好像也有这样一个点，就觉得说，只要你这个人是一个能够自己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的人，那么你跑步的话，如果你想要去花时间放在上面，你应该跑得不太会差的，就大概会有这样一个思维。然后后来就默默关注嘛，就看着红红好像对手马跑得很好，
就是我当时可能只有什么两三百个粉丝，就被一个顶流默默关注，听到没有？这证明我确实跑得还可以。
所以你们俩是一开始沈老师关注了红红，后来怎么样？就是是跑步的时候碰上了吗？
其实我跟红红之前一直是神交的状态，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去聊天了，就是他受伤的时候。话说的很奇怪，就是那一阵儿，你运动如果说你开始去追求成绩，开始去追求自己的身体的极限的话，那你必然会有那种受伤的风险嘛。然后刚好那一阵我也在受伤，他也在受伤，但是你是人受伤之后，你是不太会去说 去寻求别人的安慰啊，或者怎么，你会觉得这事儿是一种不想跟人说，就是那一阵是有一种心情有点小抑郁的状态。
嗯，
就比如说，对，你就比如说你个事儿做失败了，你不太会去跟别人说，你说我这事儿做差了，你只会跟别人说，你说我 PB 了，我又 PB 了。然后那一阵呢，就知道他受伤了，因为我知道他一直之前是属于训练很猛的那种，就是有点甚至说让我们觉得说太激进了，但是那个激进状态你又很聊，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然后刚好那一阵就大概会去聊天，然后看他哎康复了，他又开始跑间歇跑。然后我当时想法说，哎，这个人身体怎么恢复的这么快？要不问问他有什么医生之类的。
所以红红还是
这样子
靠实力
慢慢熟了，
征服了乌贼老师。
对对对，他一直都是靠实力。
对，因为是我觉得和乌贼真正熟起来，就是像他刚才说的那个神交，就是我理解神交就是第一次对这个人有了具象的交流。
对，
就是我在刚开始受伤的时候，像他当时和我说太激进了。其实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到爱好者，到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就是一路顺利，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我当时练得比较上头的时候，身边就说你这样一定会受伤，我就不信。哎，结果就
果然受伤了，
果然受伤，身边人就会说你看他受伤了。所以我就是像就是刚才乌贼说的那个状态，会把自己包裹起来，就会觉得有点丢人，也不是丢人吧，就不是很想说。但他当时就因为他也在受伤嘛，他就鼓励我，他说其实那就证明我们挑战到了生理的极限，这没有什么的，其实杀不死你的就会让你更强。
天哪，太感动了，同时也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我想，
我以为你要说同时也觉得跑步原来真的会让人受伤。
对，我关注了那个乌贼老师微博还有红红的小红书，我发现你们上周末应该是在同一场比赛，这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我感觉红红是不是夺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啊？他不是很好的名次，他明明就是冠军呀。
真的吗？红红你快说一下，快说一下。
他女子第一。
哦，这么厉害。
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我想一下，这个在娱乐圈叫通告太多了，他已经把这个周末和上个周末搞混了。大哥，咱们这周末不是从崇礼回来吗？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我以为他说上个周末。哦，今天星期一了，对不起，我以为上个周末是。哦，我跟红红有两场比赛碰到，一场比赛是崇礼，一场比赛是安吉的 Hoka 的一个越野赛，然后还有一场比赛是阿迪达斯 Terrex 的那个崇礼168。然后崇礼168呢，红红是挑战的是70公里。然后在崇礼168之前呢，我们一起参加的 Hoka 的那场比赛是一个12公里的越野赛，红红是女子第一。因为以前可能更多是神交，就很少会线下一起跑步，但是跑步这件事儿可能从毕业之后，就为什么我们会说让很多中年人呀，或者说一些商学院的人会痴迷，就是你人越到成年之后，你会把很多的资源什么，你是尽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数学符号。但唯独跑步这件事情的话，你不太会去用数字去衡量某一个人，你会觉得说，哎，刚开始认识这个人了，然后你随着一起跑步一起聊天，这个人在你心里面的形象，他是一个不断完善，就是有人味儿了。包括我觉得商学院这些大佬们或怎么样，他们为什么开始去拿跑步去作为社交的事情，他会发现在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去验证别人的执行力，可以去验证别人的可能意志能力啊，或者说做一件事情这种专注，这些东西是不能用数字去衡量，只能自己去感受的。所以上次的 Hoka 那个比赛呢，因为我们在跑上坡，你就看红红是属于那种动作姿态就已经全部变形了，但是人还是努力在往前走的，所以那一刻你会觉得其实追求成绩还是蛮有意思的。昨天很巧，我在飞机上我在看韩剧，对，找到了一个答案。那个韩剧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男主角嘛是一个游泳运动员，然后突然就受伤，然后女主角是穿越回去的，就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男主角说一个好像是跟他爸爸说一段话，他说是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知道我19岁的时候我的肩膀会受伤，但是我依然很爱这项运动，我还是会重来，就是哪怕我知道我19岁我的肩膀依然会不可避免的废掉，那么我依然想要去拥有这么一段我为一项运动一个爱好付出全力去拼搏去追求自己极限的过程，我不能因为害怕受伤我就不要我这段经历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好像这段话应该可以回答很多人这个跑步会不会伤膝盖呀，或者说你现在跑了你老了之后你会不会膝盖或怎么样。我当时就心里想，我说对啊，我说如果哪怕告诉我比如50岁或者30岁或者多少岁我的膝盖会废掉或怎么样，但是在我废掉之前我已经用它 收获了很多别人所没有的经历，别人所没有的感受，那我觉得那他不就用到位了吗？我当时觉得，应该是要这样的说，而不是说我跟你说，哎，跑步不伤膝盖，只要你跑姿足够的好，你可以跑一辈子。我说没有了，好像你伤了就伤了，没关系，伤了就不跑了呗。
哎，天哪，真的很感动。我本来以前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但是上班之后就很少运动。其实我看了乌贼的微博，包括听他刚刚说的，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真正的对跑步这个事情或者运动这个事情有非常非常强的热爱，我都很想自己真的去试一下，之前都没有什么感觉。那这里因为红红确实刚刚夺得了一个像乌贼说的一个冠军，我也特别想问一下红红，就是这个赛事的量级跟之前的会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可能不太懂比赛与比赛的区别，就这个冠军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
我来补充一下，他说那个冠军其实不是比赛，是 HOKA 的算是一个宣传越野跑，让更多人去参加人生首野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嘉年华活动，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比赛。但是这次其实刚刚结束的周末就是崇礼168国际越野赛，其实乌贼已经参加过很多次崇礼168了，但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崇礼168。乌贼参加的是50公里的组别团队赛，
对
我参加的是70公里组别的个人赛。然后这个比赛其实我是第8名，女子第8，但是这个的含金量或者我的那种感觉超级好，站台了。因为它这个比赛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越野赛，
亚洲规模最大的，
是
就参与人数最多，然后我的前7名全是专业精英运动员，真的就是都可以查到冠军记录的那种。我觉得我还，
然后你是第8名对吗？
对，我觉得比那个冠军要高兴。
天哪，太了不起了吧。
但是其实就是像乌贼说的，我们就是越野跑包括跑步就是一个你精英也可以去参加，你爱好者也可以去参加，但是可能乌贼是前辈吧。我觉得在从职业的这个角度，从自我探索的角度，当热爱和职业的这个界限变模糊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档播客想着重去探讨一下的。因为甚至在我们这个播客录制前5分钟，我看他小红书还更新了自己的崇礼168的 vlog。
你也在剪视频啊？
对,
对，所以就是回到我们这个播客的主题是探索一项热爱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个职业也好，我这里就今天作为一个小白啊，两位已经在我心里不仅是跑步的大拿，也是自媒体的顶流。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多少时间会是在跑步这个运动上，还有多少时间可能是在做一些别的方面。这个乌贼老师可以先分享一下吗？
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天的运动时间应该有2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就是会留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看看书，然后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可能就比如说带孩子呀陪老婆呀这种，然后其他时候就是脑子应该尽可能让它处于一种放空或者说不思考的状态。就如果没有商业活动的话反而是比较轻松的，就是我可以一个月就过同样的生活，比如早上起来去运动，然后运动可能跑的时候脑子在那就想一些想七想八的东西，如果是在飞机上干嘛就看韩剧。因为我们现在做自媒体本质上来说它是属于一个叫做视频时代，韩国的不管是在综艺上面来说或者说电视剧啊或者说电影上面来说，他们最核心的点是你其实看的是看他们那种编剧能力。你看他们可能1集的镜头里面他为什么他可以用16集的镜头让你看很久，或者8集的镜头让你看很久，甚至说在1集的这个可能40多分钟里面它是一个严格拆分的，可能就像上课一样，前5分钟是导入上一集的内容，然后中间是开始铺过程，然后画重难点，然后临到结尾了啪一个反转，就让你期待下一周你还是会锁定它。我在想如果说把它这种模式如果你真的能够搞通的话，那比如说你拍视频，你拍个1分钟视频，你按它的那种结构，前几秒怎么样，中间几秒怎么样，后面几秒怎么样，那么是不是作为看你视频人他也会说，哎，我要关注这个人，我万一看他下一条更新什么样的视频，可能脑子就慢慢的就是虽然是运动是自己的爱好，但如果你想要拿运动这件事情吃饭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多研究一些单纯跑步之外的东西了。所以现在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一个划分比。
我也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的视频我也一直都有看嘛，有一个明显就只要是一直看你视频的人会有感觉，你现在的 vlog 是和之前、就至少去年你的一些参赛的 vlog 有个很大的变化，是有剧情，之前就是只给平铺。
对，
而且你其实是很勤奋的，你会有很多的切片出来，但是尤其是最近的几场，最近三个月它是有剧情的，有设计的，它也很真实很自然、但是我觉得情感尤其是对于更大，就是可能之前不跑步不认识你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也会津津有味的想要去了解这项运动这个比赛，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都是刚开始把跑步或者这个热爱变成职业之后，你在后期的学习中做的一些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对吗？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那个朋友是就可能跟咱们主播一样，是就完全他是不跑步的，甚至对运动是零了解的、然后他跟我说一段话，他说就你拍以前 vlog 我也有看，但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原因是什么，就你的视频里面突然出现一个人可能五花肉，突然出现一个人是十三，他说我如果喜欢他们我就应该去关注他们的账号，我就不用关注你的账号，我说这是一个点，他说的是对的。第二他说是我不了解跑步，你给我看你什么跑姿多好呀，你什么我这一公里几分配几分配，他也不懂，他说是我不懂所以我不看了，但是我一开始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视频呢，他说是你们博主都很了解，就一个叫情绪价值，一个叫那个利他价值，就是你能给我带来什么知识点和你有什么情绪价值，他说是你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就是你这张脸，你要好好用你这张脸，你不要让我在视频里面看到别的脸，就我朋友是很开玩笑的说嘛，但说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我们拍视频不是说是为了让已经懂的人再懂，好像是应该让那些完全不了解的人看的视频，诶，觉得好像跑步这事儿好像蛮有意思的，好像我看到这帮人这种热情洋溢的样子把我激励，我也想要加入到他们其中，我说嗯，那是应该要稍微变一变，不能自嗨了，所以就开始尝试着就把时间尽量的往短的去拍，然后把内容自己看一看，诶，觉得这一段好像挺好的，但是好像这个好我会拿给可能拿给我老婆看看，或者拿给我身边完全不运动的人看看，看完之后看他那就是他看视频我看他的脸吗，
哦，我觉得以后可以给我看看了，因为我确实看乌贼的微博会发现特别有煽动力，确实特别激情我真的看完就挺想去跑步的就像是刚分享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算是中期往后阶段，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爱好变成半职业，我要在上面这个基础上去考虑用户，去考虑更深层次的一些体验或者一些商业活动了。
对，
那最开始乌贼是怎么先从爱好变成一个可能职业，再积累这么多粉丝呢？
我最开始就是那种逆反心理，上班的时候刚开始就是所有的同事那种以就是传谣你知道吗，你现在是了不起了，你是博主叭叭，就这种叭叭叭开始说，人刚开始永远是那种你被人夸的时候会有一种鸡皮疙瘩浑身不自在，同事最开始说的是什么，诶，今天怎么开车来上班，你不跑来吗，就这种话，到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说，我说好像不应该一味的去迎合别人，就是做一个讨好型人格，有一天我在那里接水，我公司的领导就问我公司的另外一个同事，我在后面接着，我可能因为我平时上班的时候不怎么收拾自己嘛，就反正怎么就是属于那种你把我丢到角落你不要找我，就是对我今天最大的鼓励，然后我领导在前面说，你说沈浩泽现在一年应该能赚有100多万吧，然后我同事说不知道，然后我在后面我说有200万没有的，当时是纯粹是有一种就是觉得上班永远会有这种，哎，你如果不跑步的话，你把你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面，你会不会干得更好？我当时就说得很明白，我说我不跑步了，我的精力只会消减，也不会说是我在工作上面干得更好。他说那为什么呢？当时就那天，大概是稍微有一点火气嘛。我说因为没有人很喜欢工作呀。然后我回去之后在想一件事情，我说既然没有人很喜欢工作，恰好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你有热情，你有热情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累的。就比如说你像红红去跑那个70公里，他从晚上开始跑，你就别说晚上开始跑了，照正常人啊，你让我晚上熬夜看球，我可能都有可能会睡着或者累。但是你让我从晚上，比如12点开始去跑步，然后跑到第二天早上8、9点，我肯定是不睡觉的。甚至我全程的时候，我都是那种注意力高度集中。你跟不了解的人或者说不理解的人，这个道理是说不清楚的。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我在跑步的时候那种全情投入的状态，恰恰就是我们一些同事在加班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说不是我不好好工作，可能是我不擅长工作。然后后来我觉得说，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人活着就应该去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且把自己擅长的事情 再做得好一点呢，总比说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里面玩命努力要来的聪明一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说，我就开始去买书嘛，买一些怎么写文案呀，怎么传播呀，因为其实工作的经验还是有借鉴的，就是工作你想要做得好，一定是去了解你的领导想让你做什么，你要给下面人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我可能去了解，如果 PR 找我，那么 PR 希望我写出什么样的文案，那么品牌希望 PR 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也不用说我都替他们都做到，但是我比他们只要多知道那么一点，那是不是我就在我这个平台层呢稍微能好一点。所以我大概是从21年、22年之后开始说，我说我要开始把这个跑步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工作，或者说当成一个事业来做了。但是在此之前，实际上永远都是有一种觉得说，我人生应该按部就班，我应该只把它当爱好，我应该有一个很稳定的主业工作。这个主业工作甚至不是说未必是需要是我喜欢的，但是它得是说出去让陌生人觉得说，嗯，这个人是个正经人。当时是心态是这样，反而好像是从20年21年之后，确实疫情是有对人的心态和人的一些观念一定是有一定的巨大冲击和改变的。大概从21年22年之后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尽快的找到我的那个城堡，我的那个护城河，就是这件事情我有信心我可以把这个河挖得深一点，城堡垒得高一点，而不是说我每天把我的命运交给我这个公司不行了，我这个行业不行了，我这个老板对我不喜欢了，我的老板叫我的时候我没有第一时间回收到。我说好像这样的生活远比让我去跑个10公里、20公里更让我觉得疲惫，这个疲惫是精神上的疲惫。我觉得说好像我应该解放我的精神上的精力，身体反正它自然该老去是会老去的。
哇，这里我想红红是不是应该挺感同身受的，
就这么说吧，他是先觉醒的那个乌贼先觉醒的那只鱼因为毕不了业的主题就是探索自我。我说的觉醒并不是说他不上班了去做了运动自媒体叫觉醒，
是是是，
而是他真正的向内观，
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是的，就是和我们前几期聊的一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疫情或者他刚开始说的一些赌气的成分，但更多的就是那个 moment 来了，他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还有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而不是向上司交一个答卷，回一个收到，这个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一些事情。
就像上一期聊的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那样，
我发现当我们真正有热爱去做事儿的时候，哪怕我是不会的，我也会想各种办法去提升。这里也就会明显给听众朋友们知道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在说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其实想成为一个好一点的自媒体博主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
大家喜欢乌贼看他的视频，沈乌贼的文案也不是天生就会写，视频也不是
天生就会拍，
这也是可以后天习得的，只要你确定你热爱这件事，对吧？
所以我这里特别想也再问一下乌贼老师，就是你的这个转型是当时比如说粉丝量还不够多你就去做了这个决定，还是已经算是积累了比较多的资源才能够帮助你去做这样一个切换的一个决定？
很坦白的说，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我比较幸运的点是在于我比较久，我经历了很多，但是我最开始是2016年、2017年，当时是叫运动 APP， 就咕咚这个运动 APP 软件，然后后来微博才开始去做运动类，它都不是叫跑步类，叫运动类、体育类。进去之后就很自卑，因为体育类是所有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健身的内容，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对，有一段时间是疯狂的健身肌肉那一类的。
对，就全部都是健身的内容。然后我心里想，我说是这怎么办？我说我把衣服脱了，我也没有优势。对，当时是全平台都是肌肉，就全平台，我说大家怎么了，都不穿衣服了吗？我说我这个衣服是不是有点多余？我说我刚从短袖换到了背心，我现在连背心都不能穿了吗？然后是健身类，后来好像就开始去推赛事了，然后就相当于你经历了咕咚，你经历了咕咚的一次洗礼，你经历了微博一次洗礼，然后开始出微信公众号了。然后那个时候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是开始很认真的去写很多文字，但是当时纯粹是把公众号，我真的是没有多想，我当时纯粹是把公众号当做日记， 因为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是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个项目完结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个资产表，就是说我这个项目做，我积累了哪些资产，那么我在做下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上一个项目所积累的可能表单呀，过程的流程把控呀，就可以作为我下一个项目的，就是可以套用嘛，因为工作一定是要越做越轻松的。我当时现在就是说做这样的记录，开始写赛季，比赛的赛季，跑一场比赛写一场，跑一场比赛写一场，也没有钱，也没有说别人一定要让你写，但你就很投入。然后慢慢的就有人，突然有一天就跑比赛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要给你拍张合影或怎么样，你就觉得，哎，好像你写的东西
蛮火了，
对，不是火了，是有人看
你做的事情有意义，
有意义了。然后再后来就是拍短视频，拍视频就慢慢一轮一轮下来之后，其实很像什么，最开始也在意流量，在意粉丝量，你说现在也在意，但是好像你经历了几个平台的洗礼之后，你越来越在意的点是自己，因为你会知道，就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抖音，可能是小红书，任何一个平台你做的再好，其实本质上来说，平台的规则一变，那么你这个号该没了就没了，或者说你有一天，比如我咕咚的账号上面现在有280多万的粉丝，但那个号我已经2-3年没有更新了，但是并不妨碍说，应该积累是一个自己的自信，就是说如果哪怕有个新的平台出现了，让我在那个新的平台上面从零到一的去做，就只要我想要去花心思去做，我不能说做的那个平台最好，但起码我在那个平台能有一口饭吃，大概是我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你的心态会变得越来越平和，或者他们就觉得，就比如说做运动自媒体，后来为什么不着急了？因为很多人会说网红也好，或者说 KOL 也好，是有很多资源可以赚很多钱，你网红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是就跟红红可能从离职之后去做什么事情一样，网红代表的不单单是资源多，是一次又一次你有选择的机会了，这个比你有多少粉丝有多少流量这个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去有比如离职呀，做什么怎么做什么事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点，就是我想要把选择的机会交给自己，而不是说我想把选择的机会交给别人。比如说现在可能你网红你流量大了或怎么样，你给你带来好处什么，不是说你的商单的价格变高，你的什么，而是说比如说我想要去直播带货了，可能同时有2-3家品牌说带他们的货，那么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可以反向选择了呀，我就说那我要带什么样的货，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因为我有我的标准了。但如果说在我最开始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说我要什么什么标准，可能我还得去求人家，我说我要想要带什么什么东西，我想要跟你们就达成什么什么合作，我有什么什么样的能力。其实就是从把选择机会交给别人到把选择机会拿到自己手里边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听到这里我特别有感触，乌杰刚才的分享很真诚，而且我们这档播客也是要给一些比较年轻或者现在想自我探索或者是说对自媒体这个职业行业有兴趣的朋友们一点建议。我想给乌杰刚才的分享有一点小小的总结，其实他刚才说到，如果说我离职的这个决定就是像他刚才结尾说到的，我想把选择权决定权留给自己的手里，而并不是说我积累了多么大的粉丝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因为说实话，我现在全网的订阅量不及人家都2年不更的咕咚的一个零头，但就是你经过自己的探索，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很好。而且他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说到了平台的变迁，这个其实是做自媒体很多人
要面临的问题，
要面临的。其实乌杰的公众号，他的赛季我是每一篇都会看的，他在运动垂类的这个自媒体公众号里面，我订阅量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并不是说现在就是可能也有很多更优秀的人他可以写公众号，但是公众号的那个时代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过去了，至少他的红利期和爆发期是过去了。那他现在说到抖音，说到小红书，如果平台规则变化以后，还会有小铁书、小绿书、
小宇宙
小宇宙，
对对。
但是乌贼说他之所以现在没有那么在意订阅和关注量，就是向内观的过程，就是你当你更加清楚你自己是谁，你其实才能够不被平台牵着或者是说被流量绑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说，他说我也想做自媒体， 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火我就做什么，家居博主火我就做家居博主，或者现在都卷了，抖音没有流量了，或者是说微博也过去了，我应该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想多了，因为这些都由不得你，你只能决定的是你自己喜欢做什么，现在你手上有什么平台你就先去做，其实到后面可能那些东西才是慢慢交互出来去变化的。他也不是说现在就有这么多的粉丝，而是从咕咚的那个 APP 开始，而且他在写第一篇公众号分享第一篇笔记的时候绝对不是说这个火我才做，而是他本来就喜欢跑步。
对对对，就我有两个特别强的感触。当然我觉得先聊自媒体，我觉得自媒体或者说一个你长期做的事儿，一定得是你热爱的。就比如说什么火我就做什么，你坚持得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你可能坚持不了半年一年，因为那个是你的 everyday 的 daily life。 如果你没有一个原始的热情，你就扛不起那个周期。就像乌贼老师其实也是16到17年开始，因为自己热爱才写的，只不过恰好碰上了一个时代，然后恰好碰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热爱一定是一个必备的要素。所以问出来或者说去探索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的这个问题之前，一定得先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热爱。当然我觉得肯定还有一些自律和坚持的问题，我待会儿再请教那个乌贼老师。
刚才杨一说的就是我们有一期叫随机漫步的傻瓜，有随机性也有坚持性，就是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结果，但你唯一可以决定的是你的行为。刚才杨一提到有随机性，乌贼你肯定有那个瞬间，就是哎呀这破天的流量怎么就轮到我了。
我们第七期有一天突然就是破天的流量，有50000的播放量，我和红红也非常的惊喜，但是又沉淀下来，我们后面的有一些期数就不会那么高。但是我觉得我和红红即使只做了10期，我们也都经历了一个啊，突然破天流量，突然可能又没有流量的这种开心和失落的过程，但现在我们可能就又很平静了。所以乌贼老师是不是也刚刚提到的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迷茫或者一些这个非常在意的一个过程？
嗯，有，我接受过破天的流量。有一次在跟品牌拍东西的时候，然后品牌就突然跟我说，就品牌的人全场就感觉很激动，因为当天好像我有一个视频被人民日报转发了，然后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然后朋友圈就铺天盖地，就很，我当时还在拍东西，拍完东西之后，然后下来之后，他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有一种，他是不是要涨价了，大概是这种眼神。
要拍赶紧拍，下一次不是这个价了。
对，差不多这种眼神。然后后面有很多朋友，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你要怎么怎么去规划自己啊，怎么怎么，就有很多朋友就很善意但却无知的给了你很多的建议。就是说就大概大有一种啊，你从此要去走娱乐圈了，大概是这种想法。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有聊这些点实际上是有一种拿着标准答案去往回去找
对
解题过程的感觉。就是红说那个随机漫步，在我当时看来我只有成王成功，没有觉得说这是破天流量砸到我，甚至说在那流量退去之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啊终于不用关注我了。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一个是幸运，再一个就是人的心态。我从一开始我都没有想着说要去做 KOL， 我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人好像生活的蛮精彩的，我想跟他聊聊天，仅此而已，就是去写别人的故事，然后去观察别人。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就培养成你的同理心跟敏感心了，所以你才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或者拍一些视频，别人说哎，对对对，我就是想要说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对对对，怎么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我觉得好像我的关注者更多是因为你是承载着他们的一些情感，承载着他们一些投影，你才能做出来，而不是说我多么好。被破天的流量砸到之后，后面的焦虑就是我会不会做什么事情他们不喜欢我了，我会不会我的这一期表达他们不喜欢我，一定会有这样的点。但是你唯唯诺诺的时候，不喜欢你的人
照样不喜欢你，
就找到了他们可以不喜欢你的原因，而喜欢你的人开始想嗯，他是不是不开心，他是不是因为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说是我应该在跑比赛的时候我说我拍拍视频拍一些 vlog 让更多人了解运动或怎么样的，然后我没有跑出很好的成绩，你说介不介意呢？好像我自己跟自己说是不介意的，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什么事，就是关注你的人喜欢你的人他们会拿你取得的成就当做利器吧，神兵利器， 就比如说有个人想要黑你的时候，打个比方，有一个陌生人想要黑你，哎，你怎么能喜欢他呢？如果说你跑出很好的成绩，他说他成绩很好，长得也很好，文字也很好，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他？我不喜欢他难道喜欢你吗？好像你在做博主的时候，某一些时候你是要给关注你的人一些这样子的挡箭牌，或者说这样子的理由的。
我在这里还有个小感触想去说，就是那句很朴素的道理，叫凡以此心必以此亡的道理。刚才乌贼说到那个戾气，其实当任何一个我们所谓的普通人因为一点小小的特点被普通人所喜欢的时候，你一定会注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他们喜欢你的点所攻击所伤害，这简直是一定的。因为有一些人是，其实我也会有类似的困扰，我也有去想过，现在他可能是因为你形象好或者成绩好去喜欢你，你因为这个点得到了关注和流量，那也就注定意味着未来某一天你某一次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会误解，可能喜欢你的人会有点失望，不喜欢你的人会用来攻击你，对所有人都一样。如果这个人一开始是以慢出圈的，
嗯，
你会发现他快了也不行，别人会说你忘记了初心，所以
人设崩了。
对，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掌控别人。所以我自己虽然我还没有经历乌贼那么多的多轮，但是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够决定的好像也只有你自己的状态，还有你自己现在的目标。
对，
因为他刚才说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他在之前的工作虽然他不喜欢，但他是项目经理，他在每一次项目结束的时候会写赛季，这样的一个习惯让他去写公众号，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赛季。还有是他在一开始不写自己故事的时候去写别人的故事，可能也是没有被那么多人所看到，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敏感度，他的文字撰写能力，或者是说他的同理心。因为我们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但可能如果人生就是随机性的，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它保不齐也会为你未来的某一天那个火花，它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就你的每一个行为只要认真去对待，其实可以对你未来的那个随机和未知都是有帮助的。
每一个经历都是有帮助，所以说我就会说，我说人活经历，就每一个经历是好的它就让你开心，是不好的它让你反省。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过分，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我有时候在想，我说之所以我是今天的我，或者我有这些表达，是因为我过往的一些经历，项目经理的经历让我觉得说我要去把一些东西复盘下来。我复盘下来的原因是为了省力，因为我不希望永远做重复的工作，我应该把这些重复的工作定成一个模板，那么以后我这个模板的嵌套所省下的时间就是我用来享受自己爱好和讨好自己的一个时间，然后也形成自己的经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的同事跟我说了一句话，至今我都很受益。他说跑步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如果你把跑步当成你的精神鸦片，你并没有把跑步当中所学来的经验一些能力横向借鉴到你的处理你的工作处理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跑步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精神鸦片。这句话我其实用来自省和反思，自省就是说我不要去把跑步这件事情当成我人生唯一能做的事情，反思的事情就是跑步圈子里面其实有很多叫做严肃跑者，他们自诩为严肃跑者，但是你如果你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严肃或者说自己的跑步是我的梦想，对，梦想是你自己的，但你的梦想所承接的代价却凌驾给了你的身边的人。
嗯，
就是这种是一个，你不能说你是严肃跑者，你只能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像你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就比如说工作，说明不跑步整天跑步是不是不上班或怎么样的，人的工作或者人的爱好应该是有两个最主要的点，一个叫尊严感，一个叫成就感。我跑步跑得好了，我成绩进步了，我能获得成就感，我通过跑步这件事情或者说是我通过我所做的工作为我获得了一定的声量地位或者说影响力认同感。人一辈子不就是在寻求他人的认同吗？这个实际上就是你人活着的尊严感。所以我在想，如果说我在我的本职工作或者说我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既没有获得尊严感，我又没有获得成就感。那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干一个活干完之后，领导又不夸我，工资又不给我涨，你要么拿钱说服我，对不对？你要么拿情绪价，太厉害了，
哎呀呀，
公司离不开你，怎么就公司也离不开你，或者你骗我也行啊，对吧？你骗我不要让我发现你是骗我，那我也
狠狠扎心了，
我就心甘情愿的干了。但后来你发现钱也没有给够，好像情绪价值也没有让我很快乐，
这个真的是说到我和红红心坎里，
对，还干涉到我的生活。其实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幸运的点就是我很早的碰到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我领导当时说的原话是什么？他说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说工作是为了没有生活。大家就说平时的时候上班在单位里面，你说喝喝水啊，说是打印机打印点东西，这种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东西。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你赚了钱，你把钱带到家里面，让你家人过得好一点。如果说你工作忙到你家人也见不到你，然后你自己也没有过得很好，你睡又睡不着，又生病，身体又没有很健康，
别说了，破防了，
破防了，破防了，
动不动还要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然后你出去跑步，他还担心你有精力就应该好好工作。那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工作不就是为了不工作吗？然后当时我领导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领导就说是大家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顾好自己的生活。人一定是要先讨好自己，你不要说这个东西是自私。首先我自己快乐了，我讨好自己让我觉得满足了，我剩下的精力，所富裕的精力，我再用来选择分给别人，或者说讨好别人，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如果说我所有的精力80%的70%我都分给别人，那剩下30%我分给自己，不可能的。你还有一些你不得不分出去的，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这是你不得不分出去的东西，那么你还剩多少？其实就跟这些道理都是我跟跑步里面学来的。是为什么？我有一次跑步是徒步进山，然后别人给我讲了一个叫道理，他说是我们徒步进山的人，就是我始终要留四分的力，是要干嘛？这四分的力是应对天气的灾害突发的情况，这四分力是确定我可以从山上回到山下的。所以这个就很多我的道理都是跟运动当中学到，所以我做自媒体，我也觉得说我能不能做到100%？能，我所有东西我全部投入到里面，我身心全部投入，但不要的，我要留40%。这40%是干嘛？就是有一天我也没有流量了，我也跑不动了，我也丑了，我也不好看了，但是我依然可以很开心的，就是享受我出门跑个5公里、3公里、5公里，哪怕7分配、8分配，甚至我说徒步走完，我有那么40%的精力，我可以看看山边的，就是路边的那个花，我可以去看看路人的表情，我可以去看看，哎，好像今天的西湖跟前几天不一样，好像这个东西是我能够让我的热爱能够长时间的维持掉，我不是说我要把我的热爱在这么1公里、100米里面全部释放掉，因为我毕竟不是个短跑运动员。所以后来发现，就是你如果有精力，你能把你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经验，你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活着的框架，你反而是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所以做自媒体也是一样的，你一定会被别人的内容、别人的速度、别人的这种质量卷到。但做自媒体最主要就是别人之所以关注你，是因为你是你，你要有自己的节奏。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今天这个博主好，我就全部都去关注这个博主好了，明天那个博主好，我全部都去关注那个博主好了，那么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博主呢？
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
得特别特别扎心
是
吧？
不是不是不是扎心，就我觉得特别真实。因为在我们的第一印象里，比如说一个算是顶流大 V 或者甚至是明星等等这种一个量级的人，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哦，他赚好多钱，他粉丝好多，好厉害，
哦，这个是
他会不会对，这肯定是的。然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有比较高的影响力或者地位，可能他在对外输出的时候就不愿意去真实了，可能就会有更多更官方或者很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乌贼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跑步这个事儿，你们俩都是很热爱的，但是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就没有仅仅是当成一个运动或者一种精神鸦片，说我要一定要到什么样的成绩，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框架，就是我在这里面，我跑步也行，可能我游泳也行，可能我打乒乓球说不定也行，
你种花也行，
对，就是他只是说你们就是喜欢跑步而已，但其他的放到任何一个场景里也是适用的。而这种框架、这种状态和这种态度，再包括刚刚提到的做任何事情 留三四分余地，我觉得也是适用于所有的。
杨一是被圈粉，因为可能我们本身就是朋友，私下也有接触，他一直就是很真实，因为他朋友很多，如果真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标签也好或者符号也好，我相信也不会有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很喜欢乌贼。而且关于刚才人生的框架，我也有两点我自己很有感受。一个就是他的那句名言，基本所有人都知道，所有关注他的人都知道，就是人活经历不活年纪，其实和毕不了业的探索也很相关。我们并不是说我要在这里一直读读读，你的每一段经历，可能无论你上班也好，我现在去做一些尝试也好，你以后可能不做了，但它其实都是你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你成为现在的你。还有一点其实是，就是他前一段时间和我说的，他刚才说的是要先讨好自己才能去讨好别人，这一点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论是不是从事自媒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你有社会角色很难做到。因为我就是会是一个内耗比较重，我总是想先去把80%让别人满意，让别人说你是好的，剩下20%才来照顾到自己。但我后来我发现这样根本做不到，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先后顺序弄反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照顾到所有人，你反而会丢失了自己，
消耗自己的能量。
对
对，就是这个启示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当你在消耗自己的时候，或者你在做一个事业也好，一个更长周期的事情，如果你相对是消耗的，那你一定做不好。就是不论在任何场景下，哪怕就是上班，在一个稍微严苛一点的环境里，都要先让自己开心，然后才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有点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说这个职场的一些情绪，我和红红都是坚定的，老板搞你你就搞回去。
对，
我是反而是那种老板搞我，我就坦然的接受老板的搞，就是就这种心态。是为什么？
因为你有其他支点了。
也不是没有，最开始实际上没有任何支点的，就是但是可能从小的生活环境，红红理论上应该是符合那种就别人家的孩子的这个点。就小的时候大家家长都会说嘛，谁谁谁家孩子学习多好，你看谁谁谁家孩子学习多好又听话或怎么样的。其实我是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的反派，就是不要像他一样，就不要学他或怎么样的。
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真的，就因为谈恋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挺多。然后包括我当时，我记得我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我父母经常是被叫家长的，叫家长之后，然后可能临近考试或怎么样，但是我属于那种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羞耻心的。就比如说我这次考试，我可能能考个全班倒数十几名吧。但一般都是期中考试考个倒数十几名，然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丢人了，就不能丢脸，就可能稍微往前进步一点点，可能进步到全班，可能就最好的名次也就全班的前20，也从来没有到前10之前。
我想知道倒数十几名和前二十，你们班一共，我怎么觉得是
50来个60多个。然后我们当时学校就属于那种，就大概是那种你进步的大了，你每年就年一般都是期末开家长会嘛，然后我妈大概领了2年的进步生的奖，我妈说第3年不去了。就所以就后来就整个的家庭是属于那种比较躺平。就比如我领导说你这个事情怎么做不好，我就跟他说我能力不足，就我就帮他说了呗，我说我能力不足我不行，我说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去，你花更多的钱去请更好的人啊。
对对对，
就我就承认，你给我这点钱我就这点能力，你要是给的钱高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找我。所以我一开始好像我就这种心态之后。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就是真诚，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搞套路的时候保持真诚，大家都很轻松。所以包括我后来做很多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品牌找我或者怎么，我说这个事儿做不了，他说加钱，我说你加再多钱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然后那后来有一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后来钱给的足够多的时候好像也能做了。但是在公司不一样，公司你做的再多就是你应该的，因为你拿的是定薪嘛。扯远了，后来想说的是，我觉得红红的压力是在于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种从小被 PUA 且不自知的一个状态。我们从小就是跟人要去比，然后要去竞争，可能我们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被人听说啊，一分一个操场，应该这个事情好像全国人都一样。
全国老师都说过。
对，我觉得像我和红红这样看起来偏好学生的一个派系，
对，
可能在上班的过程中一开始被 PUA， 然后到一定的职级再反抗也是一个 蛮典型的特征。
对，
我们在三十岁觉醒那期有聊过反抗，其实刚才乌贼说到的点我特别深刻的认同，就是现在对于毕不了业的很多听众，大家基本都会有的就是打引号的好学生心态。但治疗好学生心态最大的一点就是，我要讲一个段子，就是刚才乌贼说的真诚是必杀技。
就真的我觉得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就是老板你就给我这点工资，你要是想更好你就涨薪啊。
我又想到那个真诚是必杀技，我前两天看一个段子，就是有一个人发了一个他们学校的食堂，然后有网友评论说你这个食堂就是大专的食堂啊，然后有人问他，请问你上的是985还是211啊，那个人回复，我上就是大专啊，不然我怎么知道。就是我觉得不是躺平，而是其实好学生心态的对立面是什么，还是对于自我的认知，你的自我意识要足够强大。那一路所谓的好学生，其实以我觉得三十岁之前的那个我被规训的时候，你没有自己，都是别人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发现没有，
对，怎么样是好的，或者是你应该做到品格这样，勤勉尽责，你才能到某个标准，
你要任劳任怨，你要为公司付出，你要好好学习，考过隔壁班的孩子，这样的一些规训背负太多之后，你丢失的是你自己。
但是我在想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好像我们的人生其实就跟那个数学方程是一样的，数学方程里面当时有一个，就是它有变量嘛，当条件到达什么时候它是大于，到条件大于什么时候它是小于。我当时说之前，我最近私信有收到很多私信，就小孩子就说乌贼哥我要跟着你干，我很听话的。
多少的小孩，
乌贼哥我没有跟着你干，
类似于是那种大学刚毕业，他的点其实说出来的那些点你都明白，他就说我找不到工作了，但是我觉得我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我能做自媒体，大概是这样子。
嗯，挺真诚的。
对，我虽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要做自媒体。然后我就跟他，我就那天晚上我也算是比较耐心，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一个工作，让别人安排你做一些事情，这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能做什么事儿，就是所谓的翅膀硬了，并且你知道自己明天要做什么，你自己可以一天安排，就这一天你24小时你给我，我知道这24小时我应该怎么安排我自己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了，你就具备了说我可以不用听别人安排去工作。因为我当时就想说一个点，就很多人觉得说哦，做自媒体类似于说就不用上班了，因为他们觉得不用上班的概念，说我不用去听老板指挥了，我不用去听他人的束缚了，所以才去做自媒体。但自媒体的本质应该是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像我父母那个时候他们叫个体户，再过一过叫下海创业，在现在可能叫自媒体，但实际上本质理论上来说是一样，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做，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做，自己给自己安排事儿，然后自己给自己 PUA， 自己给自己找可能行业的就伙伴啊什么的。后来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去分配那个自己的时间，就发现其实疫情对我来说真的是触动是最大的。我为什么要去分配这些时间，我说哪怕我再累一点再辛苦一点，但是好像我一定要去自我支配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去陪家人，我可以去带着父母去转一转。因为我自己跑团叫别等没必要，我就很害怕事情。人最害怕的事情不是说是我这个事儿做失败了，我这个事儿做差了，其实真的难受的事情就是你过了多少之后你觉得，哎，这个事儿我没做，我如果当时做了或怎么样，就人会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路嘛。然后我觉得说那我就趁我现在还能做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最大的 PUA 是什么，不是说是要当别人家的孩子，我们从小到大最大的 PUA 就是老师开玩笑说那句一分一个操场，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说就输给这一操场人能怎么样的，操场也站不下那么多人，就是这个事儿我做错了做坏了我做砸了我承担呗。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老师跟你说完那些话之后，他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想一想你父母多么难过，老师多么难过，你难过你难过的去你的，那我的人生是我自己过，应该是思维就是说你要告诉我说做完之后你告诉我了 OK， 所有的经历都跟我说完了，我自己权衡我要不要去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这帮老师们，或者可能这话有点偏激啊，就是恰恰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去做那些事情，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抗拒你。我打一个这样的比方，
对，
如果说我是一个事事都经历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跑步的人，有一个人说啊，我现在要去跑步或怎么样，那我这个事情我经历了，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去做吧，或者甚至说我跟他说，我说你自己去尝试一下。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跑步的人，或者我也没有那段经历的人，他问我这段意见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别跑了伤膝盖， 你看谁谁谁，
对，
你看谁谁谁。
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大家，我们之前好像聊到过，在我们没有足够判断力之前，我们会去相信权威。就在我们小时候，可能老师就是权威，或者家长就是权威。
嗯，
但老师他也只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然后就从事了这个职业，他也
没经历过其他
的，没有经历过太多太多的事情。
他只知道一分一个操场，但可能操场隔壁的公园更大更好看呢。
对，他是知道一分一个操场，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我们换一个渠道，那个操场更大，那个操场还没有人。就是我们当时是在北方嘛，北方学校是就是只是高考，但是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哎，你去跳健美操可以上清华。
对啊，就是人生它真的不是一个轨道。 对，
对，
但是刚才乌贼说到的那点我也很有感触，大家现在有点太把人生当旷野了。但理论上我们的第三期那期也聊到，你说上班有没有用，就像你收到年轻朋友的私信，现在有很多小孩，我记得那天看了一个视频采访，有40%多就是一个正常大数据的采访，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做自媒体。
对，就是乌贼刚刚说到的一个点很关键，不管是做自媒体还是一个别的行业，不管你是正经在公司上班还是自己为自己打工，本身还是我们聊到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在你真正独立自主去做一件事情并为之负责之前，你得有足够多的积累。这个可能是能力的积累，你会什么，还有一种是心态的积累，就是我怎么样去自律，我怎么样去分配时间，我怎么样，比如说刚毕业之前我可能学了很多习，很多人就是高中可能之前学了很多习，到大学就要放纵，或者他大学很努力，一工作就想玩。就如果你如果一个人一个年轻的朋友都还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做一个很好的自我的调剂，还沉浸在一些欲望驱动的这种分配模式里，他是什么可能都做不了的。
是的，因为自媒体他对人的要求一定是你自己出来
更高的，
你就是一个多边形，你要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客户，管理自己的战略，他的难度肯定是比你在一个公司完成老板给你的 task 要难的。你要没有经历过零，除非你是一个天才，你天赋异禀，你没有经历过那些前期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对吧乌贼老师？
对， 对，我其实我有时在想，就是做自媒体，我到现在我的很多经验都是跟我当时做项目经理的时候就横向借鉴过来的。就比如说你去跟甲方也好，就跟品牌去谈，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跟项目经理是一样，就是框定需求并且降低甲方的预期。不可能甲方给你个50000块钱说我要一个那个广告片，你要告诉他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什么，而不是说一开始拒绝他，就先降低他的预期嘛。再一个就是衡量自己的资源，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能文案是可以自己做，那么我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可能就是我的收益，你大概有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可能要去排嘛，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在什么时间节点之内我能够去交付这样一个事情。比如说我3天能够交付，那么你按照项目经理的习惯，我可能告诉你说我可能3天半要交付。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留半天作为缓冲期，这个缓冲可能是缓冲在我要去拍片子，万一下雨了呢。就这些经验你慢慢弄完之后，然后弄完之后呢，你整一套全部方案全部做完了，你合作的多了之后，你是不是还是要把它列成你的组织过程资产，你可以形成一个你的个人简历，告诉下一个品牌说，你看我可以做探店，我可以做测评，我可以做这，我可以做那，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借鉴的，包括刚才不是一开始前面就说是感觉好像学霸又回来卷这帮学渣们了。其实像红红他们的工作经验一定是有的，就是他们有你做的工作到最后一定是说你的工作经验教会了你怎么样去处理或者对待一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因为我后来知道一些事儿，就因为品牌之间也会互相聊天的嘛，有一阵的时候，然后一个品牌就跟我说红红的那个脚本文案写的特别的认真，当然品牌是不会给我看，但是他品牌会主动说这个事情，一定是你在同行业里面你以往的工作经验给你杀出来了。
这个其实是红红的个人特质，特别是在工作那几年一直在跟人打交道，一直在分享，所以红红对于 C 端或者说是对于顾客也好用户也好的 sense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包括我们小宇宙，你知道我跟红红的分工是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条理有框架而且认真的一个人，所以
投行商界女精英
的那种。对，就是因为谈的事儿相对都比较大，所以就需要步步耕耘，所以每期的框架都是我来写， 但是每期发出来的文案我自己写的我都没法看，我就交给红红红一写，我就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就是大家的技能不一样，但是像乌贼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技能复用到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的用武之地，就关键是要找到热爱，也要找到热爱和技能的一个结合，
对，
才能做好。
我刚才听完乌贼的就想说，你凡是我们倡导人要成为自己，我们倡导人要自由，它是分两块来说的，有一个就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做一个社会人，家里有王位的就不用说了，你要满足一些普世的标准，你可以在普世的标准下去看你更擅长什么，因为普世的标准是有优劣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认真，是不是靠谱，你是创意更擅长还是文字更擅长，你还是要在普世的那一二三四的十条里面找到自己能做好的，去把自己的能力边界去垒高，再去结合自己的探索，你的热爱也好，你的特长也好，你自己也好，普世的和你自己之间找到这个结合点，那么无论是你在上班也好，你在职场中，你也不是说一个 NPC 完全被动的去打老板给你的那些脏活，你也是有主动性和比较优势的，或者说你自己真正的创业也好，作为自媒体也好，你都会找到自己的那条路。所以我现在虽然我和乌贼之间，你要是真的从外行来看，来衡量自媒体的话，那就是两个世界，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没有没有
是是是，就像我跟你们坐在一起聊跑步的话那我真的是
对，就我和他自媒体的差距就是咱俩跑步能力的差距，你知道吗客观来说，但是有很多人说，因为上周我还在和一个博主吃饭，他小红书已经有30多万的粉丝了，但是他不敢辞职，我们上一期播客又聊过，可能就是因为他普世的一点已经很好了，他对自己的认知或者说探索要差一些，只有当这两个点你既有本事，可能之前来私信乌贼的朋友，那些小学生不是小学生，大学生们小朋友们，他有了这个主观意识，他客观条件不太够也不太行，但是像我上周聊的那个博主，他客观也很好，但是他主观也没有想清楚也不行，只有主观和客观你都可以结合的时候，你去探索自己的路，那这条路上是没有比较的，你只有你自己。其实
哦，对，而且还能感受一点，就是确实我们不论怎么样，我们得有一些非常 basic 的东西能立得住，不管是跑步也好，或者某种技能也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去探索很多东西。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乌贼我觉得请嘉宾真的很好，你不觉得这一期就咱们两个没有怎么就一个多小时了，
而且非常有意思，
而且乌贼老师的表达很好哈。我要问的就是你现在对于，因为你的能力就是很强，我说的强我来把它具象一下，就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能力，可能是面对客户，可能是协调团队，可能是内容创作，你觉得这样一些能力是可以迁移的吗？就假设有一天乌贼不跑步了，你就干一件其他的事情，你觉得你能干成吗？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我们没有热爱，就是干这件事情，你觉得以现在的这些刚才说的普世的能力也好，你觉得可以拿到结果吗？还是不行？
这个我能不能先插一句？
嗯，
我觉得我肯定行。
你行？
我真的行。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想听。
我觉得红红行，
我
也想问一下吴姐。
可以。
按照普世的观念，我应该说，哎，我不行，但我去努力啊，这种谦虚的说法。我举一个例子，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说法，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帮他去执行了一个线下的活动，我不露面，只是帮他去做整体的整合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呢，我觉得应该已经 OK 了，我还是会很谦虚跟他说一句，我说该做已经做了，剩下就看老天爷了，听天由命，就结果就不那么在意了。然后我朋友跟我说的话对我影响很重，他说是只要你用心去做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好的。后来做的那些线下活动已经被好几个品牌拿去当案例当模板再去复制粘贴了，所以这些事情让我觉得说只要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能够把它去做好，因为我的这么多经验或怎么样的它还是在那里，就像冯唐现在不去干那啥，但他依然可以去把他的经验累积起来，你会发现他说的一些可能干事啊，一些那些点，成事的那本书的那些点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未必是能够事事都借鉴的。我们也很谦虚的说，因为时代一定是会变化的，我年长的人给我的建议未必适用于我，我的建议也未必适用于年轻人，但是我还是有这个自信，这个自信是来于我跑步带给我的经历，就是我受过伤，我重新受伤之后我再重新的去恢复到我原先的状态， 我花费的时间一定是比我上一次从头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要短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的横向借鉴，让我有了这样的自信。就是我跑步告诉我说，可能我三个月不跑，我的状态会回到一个很差，但是我想要把它捡起来，我也许花费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就能够捡起来。但是捡起来的路一定是之前我走过这段路，我有了这些东西，我拿着这一套东西之后，我知道哪些路我是可以去抄近道的，哪些路它就是老老实实去走的。可能抄近道那些路就相当于是我一周我知道什么身体状态是可以去吃一个强度课跑得快一点，而老老实实走那些路就是当我三个月没有跑之后，我想要恢复状态，我就是要靠量去把我原先的状态再重新找回来。所以我的自信是应该是来源于，如果有一天我这些东西都不在了，我相信的点就是再给我两个事情，一个事情两个事情，我还是能够从这一两个事情里面找到一个我的规则和去摸清这个游戏的玩法，然后再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乌贼已经不是在聊跑步了，因为跑步是一个载体，我们在中间其实能感受的得到的是一种做事情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论，还有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线下活动之前可能没办过，我仍然可以用我的方法论去把它完成，不管是需求分析降低预期，还是我怎么样利用我手里的资源去执行，再到规划，再到做出来，再到这个事儿本身也是和跑友们去互动，所以一定是可以复用到所有所有的领域，就真的是一个方法论，能做成一件事情的人可以做成基本上所有的事情。
我也想补充一下，刚才在问你们两个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你们两个的话也给了我自信。我突然想到，也不是装逼啊，就是你们两个在说，我不是说如果不做你热爱的事情，以你现在的能力还能不能做成别的事情吗？其实杨毅刚才很有自信的说可以，乌贼其实也是摆事实讲道理，有案例告诉我们他也可以。我刚才说其实问你们两个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说我不确定可以能不能行，但确实这几年吧，身边的好朋友他们就说，红红你为什么干什么都行，这是他们说的。但是我听完之后，我想去总结一下，就他们可能会说你读书的时候是好的，前两年也不是说前两年，就我们在的那个行业很有风口的时候其实你也抓住了，那这两年你其实所谓的自媒体你又去了，你又要再开始做。其实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一个人成功了，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去认识到很多的企业家，你看到他已经是财务自由，身价几十亿，你会觉得他之前就干了那一把，他成功了，他成为了现在。但其实多数我的客户企业家们，他们都是连续创业者，他已经创业了十次，人家的第一桶金不是你现在看到的那样，而是他就是在家乡做一个小买卖，做一个木材，开一个杂货铺，他都可以挣到第一桶金，再去迭代有了现在的成就。所以我的一点感触就是，重要的不是你看到这些人他现在在风口上，不是风在哪里，而是你追风的能力。
对，
追风的能力是重要的。乌贼经历了那么多社交媒体的变迁，他还是可以通过他的内容，通过他的学习能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抛开现象去看本质的话，就是你要提高你的能力。天哪，最后落到这里
啊！
我补充，感觉就是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们，你们听完这些之后，就是先跟你们说一定要自信，因为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
对，我们上一期刚刚聊过
我们上一期刚聊过，
我们差点把这个取进标题里。
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认识很多朋友，一刚开始他们完全没有接触的时候，他们觉得啊，博主都很厉害，博主都高高在上，哇，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表达怎么样？我说其实也还好，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就其实也还好，只是说他恰好站在了那个聚光灯下，恰好被你看到，这只是平台能力，不是他的能力。然后后来我那朋友也做自媒体，也做的还不错，我朋友就说，当时觉得他们都很厉害，现在觉得也还好，还不如我呢。我说这
还不如我说的好呢，对吧？
对，我说那你也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你如果盯着别人不好的，那你就只能盯着别人不好的。你如果盯着别人好的那个点，那么以后他那个好的点就会成为你身上的好的点。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哎，我真的觉得 就是不要有那种被朋友说是你什么事儿，这个可能是跟红红说的吧，就是我们会被别人的言论绑架，所有人都会，因为我们就像人类简史里面说那个人是活在一个大文化背景之下的，我们无法避免被他人的言论和你所处在的文化所影响，不可能不被影响的。不要被那些说你做这个事情能做好，你下一个事情也能做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永远背着这样的一个枷锁，你做好了别人只会说啊，你应得的是你该做好的。但是好像人活得轻松自在是应该有一种跟自己说，我就算做不好能怎么样呢，我做不好它也是我的经历，
这点是我需要学习的。
我的点是在于我确实会看到很多很多什么所谓成功企业家或者比较厉害的人在周围，就是我崇拜的人或者说我尊敬的人，我尊敬的都不是他的成就，而是尊敬了他的品质或者是他的方式或者是他的思维方式或者是自律或者勤奋等等。就是因为就像红红刚提到的，成就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如果他只是成就这一次呢，他就是运气很好呢，有这样的人。但很多人比如说运气很好赚到第一桶金，但他可能品质不行或者很多别的方面也不行，他还是迟早会被淘汰的。所以财富或者地位或者是他是否成功，可能并不是我或者也并不一定是大家尊敬的标准。我们尊敬的标准应该是人类最基础的一些美好的品质，比如说勤奋、自律、迭代，或者是一些
热情善良
等等。然后有了这样的综合素质，再加上他肯定有行业经验，他吃苦耐劳，他知道组织团队等等等等，综合起来他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我觉得我在乌贼老师身上也明显能感觉到这一点。
吸粉了，吸粉了，下次来北京，下次来北京一起吃饭。
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段话，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靠着你的经历，靠着你的一些幸运和一些聪明，你获得一些成就。但当你年纪越来越长的之后，经历逐渐消退的时候，你发现能够让你走得更远更长久的，恰恰是那些很基础的品质，善良呀、真诚呀、努力呀、勤奋呀。其实我当时想说一个点，就是我们好像年轻人永远喜欢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没有老的时候，是老呀或者年轻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以年龄作为划分或者长相，而是说那个心态。那个心态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我都可以去做那个掀桌人，不去顾及那些规则，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说嘛，每个公司一定会有那么一些领导，他之所以是领导，恰恰是因为他毕业的时候他那个学历很值钱，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那学历未必那么的值钱。但是让我们尊敬他的不应该是说他比我们早毕业十年二十年，如果说要靠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活成像日本那样阶级极其森严的
论资排辈。
对对对，比如我尊敬我一个领导，就有时候去吃饭可能一桌都是领导嘛，但是恰恰你尊敬某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对对一桌人，可能你恰恰你尊敬的时候，
对
对
对
你对你尊敬的时候不是说尊敬他是总经理，他是董事长，你尊敬他，其实反而是一个细节。就是我有一次我跟几个领导一起出去吃饭，恰恰是比如在喝酒的时候有一个领导出来说是哎，就是刚毕业工作不要老是喝酒，或者说对方的可能是对方甲方公司的，你知道人到中年的时候最油腻的两件事情就是中年男的劝年轻姑娘喝酒。
是的，我上一段工作离职就是被劝酒劝走的，真的。
或者说劝年轻男孩子陪酒，就让然后当时我那领导就是另外一个女生要喝酒，我那领导就是把酒杯当来说是我们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出来不要老是喝酒，就说身体不舒服或怎么样，就说我就他就把那女孩的酒拦下来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喝酒，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跟女生说是你刚毕业你不好拒绝的东西，你就要恰恰你不好拒绝的东西恰恰要正面的拒绝，因为他说的原话是你又不在我们这个公司干一辈子。
说的真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能决定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不是他的权利或怎么样，是他这个人最终在他褪去一些东西时候他这个人所表现的那些小的细节的东西。
所以今天聊得特别开心，有两点如果是从过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乌贼上一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我们能不能有勇气有能力去做那个掀桌子的人，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在毕不了业在录制的三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去掀掉了桌子。我这不是上个月一号刚掀完，乌贼可能 他是我见过很有勇气的人。我们两个在去聊天的时候，我会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他的表达的影响可能比我说的话的影响要大很多，但是他依旧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动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可能是需要你的底气或者一些经验，但是最终最终落到的是，假设我们真的跳脱出来去看，我觉得这样的底气也好，或者讨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可以去做到，就是因为流量真的会逝去，财富咱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是的是的，
只要能听小宇宙，只要是听播客的用户，我不相信大家能够饿死。我看了研究报告，小宇宙的这样一批人，就无论从学历啊还有城市分布上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你又饿不死，让我们真正就是能够快乐或者老了之后还能很有自尊感的，就是刚才说到人身上那些最原始的品质，勇气、坚韧、善良，我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嗯，收获很大。
收获很大。
我也是，谢谢两位老师。
没有，让杨毅说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刚刚乌贼提到一个点，说要在公司可能都有那个掀桌的人，就是因为红和乌贼都已经是脱离大公司了，但你知道我这周末也干了件挺牛逼的事儿吗？就是我这周末是在升职答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职位的答辩了。之前的通过率可能是2/3，今年可能是1/9，非常非常惨烈。然后我们的答辩要求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PPT， 但是因为我通过我们这么多期播客也让我改变了很多，因为我本来在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因为我们容错率是极低的，因为都是非常合规的文件，然后通过这个播客也让我改变了很多，然后我做了一个跟模板完全不一样的 PPT， 而且运用在我们的播客里学到的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就是推心置腹的能力，然后我讲了一个自己的3年的一个历程，再带上很多事实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我看到前面的人讲完，其实所有的所谓的前辈哈，都是非常资深的，20多年资本市场叱咤风云，就是搞过什么千亿万亿并购那种大老板，之前的人他们都没太听，但是我讲故事的时候确实他们都听了，而且有一个提问的环节，很多人说完老板就说嗯下一个，然后我说完之后至少有3个很 senior 的一把手二把手都在和我交流，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太爽了的感觉，这个就是我在毕不了业这个播客里跟红红一起成长学到的能力，真的是。
所以刚才我和乌贼在聊，我们在做自己自媒体的过程中都有迁移和复制到过之前自己在工作中职场中的能力，那杨毅因为做这场播客或者认识了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也把这些讲故事啊或者说一些很真诚的表达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你看就是互相促
互相，就是又回到乌贼老师说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虽然有的可能没有痕迹也没有水花，但是因为你自己在里面经历了，因为我和红红做播客一开始也是就是试一下玩一下，甚至我们第一期都没有稿子，第一期我觉得我的表达都是
第一期急死我了，我是
因为我在工作里的表达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是有逻辑有框架又是我的专业领域，非常自信，然后第一期跟红红闲聊又要录制，说白了我都超紧张，我感觉我都不太会好好说话，但是今天我都可以Q 下
都可以采访我们顶流大 V 了，是的，所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陪毕不了业从第0期到第10期一路成长，我们在第12期也请到了一位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嘉宾，如果你还不了解跑步，想要去了解跑步、户外运动、越野，或者你就是想看看大帅脸，都可以在你的社交媒体去搜索沈乌贼，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在运动中或者在人生中的一些表达。也谢谢乌贼，乌贼还有什么要对毕不了业或者说我们的听众说的吗？你在丽江，美丽的丽江刚跑完步。
对，现在心情比较好，然后也听完杨毅的话之后，我觉得因为要对毕不了业的所有的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掀桌也好，或者运动也好，或者各方面的，也许是有鸡汤的成分，甚至是有鸡血的成分，但是一定就像你所有的冲动是要有一个落脚点，落脚点是要靠自己找到的， 做掀桌人也不一定真的是要去掀桌。当你做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把你的经验逐渐的去面向自己内心的那些成熟，所谓的掀桌人也许是当你在有一些时刻你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平静的真诚的去表达，那么你所影响的或许在某些人心里面，你就是在他心里掀起风浪的那个掀桌人，而这个表达过程当中一定是你的表达受到了一些好的回音，这样的掀桌才是好的一个掀桌人。也许某一日，可能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也许听完这个播客之后，以后他也成长成一个小领导，那么再去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可以让自己的年轻的毕业生们、实习生们、弟弟妹妹们不要去喝那个自己不喜欢的酒，我觉得就很酷了。
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也再说一点，我这两天不是离职吗？但是就是从离职当天包括到今天上午，我都收到很多默默之前只是加了微信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同事，还有一些领导，还有一些其他条线的大领导发来的私信去鼓励你。我觉得就像乌贼刚才说的，你肯定有某种品质或者一些事情打动了他，但这件事情本身是结束的非常的走得非常的平静的，但是你可能通过你的一些表达或者态度能够掀起周围人，能够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掀起内心中的那些好一点的波浪，我觉得就特别好。而且咱们最后上了一下价值，这期标题都有了，就是乌贼刚才说的做一个风平浪静的或者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掀桌人，你觉得怎么样？
嗯，特别好特别好。
好的，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十二期，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我们也谢谢乌贼。
谢谢乌贼。
谢谢红红，谢谢杨一。
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